刚才还在聊这个时间的问题啊，创世纪我们已经进入第九课了
啊。刚才有弟兄姐妹问这个目录怎么样？哎，我会把以后的问你想要的话，我会把它打上去，然后会用这个暗颜色，你可以看得到。那么上一课呢，把它放成蓝色、深色，我会在下一堂可以这么做，没问题。那我跟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创世纪，因为回顾呢，让大家回到我们这个课堂里面来，有时候会忘掉，也有一些可能刚加入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们，创世纪很好读。故事性很强，也很难读，因为里面有好多是新的东西，是起始的东西，所以大家问好多的问题是超出了圣经本身原来想告诉我们的。比如说好多人问亚当有没有肚脐眼，这种问题圣经里不会告诉你，对吧？有很奇怪的问题都会出现在创世纪里面。那但是我跟大家讲，第一课跟大家介绍创造是神在创世纪里面很多一个部分，它是单独的一章，一共讲了七天。那这七天里面呢，有一个基本的东西我们要知道，神创造是不会征求人的意见的，这是神的主权，他说有就有，说定就定，和我们同意不同意没关系，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无论有多少的问题你可以问，但上帝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是改变不了神创造的。那这个基本思想我们要有。那这个创造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第一个，他对所有的生物呢只给命令，对我们人呢他不给命令，给我们选择。所以第三课我们讲了一条命令，各从其类，这条命令你要分开讲的话可以好讲好多好多堂课，但是总而言之很简单，这条命令就是你是什么就保持这种状态，一直是什么，做毛就是毛，是狗就是狗，不要猫和狗换来换去，意思大概就这样，各从其类。但对人呢是不同，是给了我们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今天人类的人权所在，叫选择权。所以我们所有的加拿大公民呢，你的最高权利是什么？投票，就是你选谁做你的总理，这就是你的权利。那这个权利之下呢，神对人做了几个很重要的安排。第一个，神是拥有神形象和样式的，那这一点很重要，其他的生物都没有，神有，那个人有。那第二个呢，给我们一个权利，让我们可以选。第三个呢，给我们一个家庭，叫帮手，给我们造了一个陪伴者。所以他对男人呢有一个期望，你是一个管理者，是一个劳动者。他对女人呢也有一个期望，你是一个陪伴者，你是一个帮助者。那这是我们在第四课里面给大家介绍关于人的问题。但是伊甸园又很美，环境也很好，神让人的选择，你会呢？你会觉得人会选择什么样？去选择神说不要去做的呢，还是去选择神要你去做的呢？你在你家的台子上做个实验你就知道了，他一定会选那个反其道而行之，所以亚当和夏娃也不例外，他选择呢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善恶，把神的标准放在一边。那这就是第五堂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概念，罪。所以我们说原罪不是遗传，也不是别的东西，是我们用人的标准取代了上帝的标准来做出善恶判断。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儿，所以我们人都有罪。有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把我们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赶出来了，然后他们在外面开始生活了。这时候呢，罪就开始以犯罪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第六课我们讲人类的犯罪。那第一个犯罪事实是什么？杀人，而且是因嫉妒而杀人。所以我们在伊甸园的外面生儿育女遍满全地，这个事情我们做了，然后呢开始老大把老二给杀了，这就杀人犯开始了。但是在伊甸园外面呢，上帝记载了两个家谱，这两个家谱很重要。第一个呢，从亚当记到挪亚，这是我们第七课里面讲的内容。那第七为啥要到挪亚呢？因为到挪亚呢，这时候整个地上的人类要重新洗牌了，一场大洪水把所有的生物都灭了，重新开始。然后呢，就记载了第二个家谱，是从亚当的那挪亚的儿子闪开始记到我们上一堂课的主人公亚伯兰。那为啥要记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人物开始没有进行人类的大洗牌，但是对人类生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这个地方开始，神要拣选属于他的人从这个世界当中分离出来，那这就是亚伯拉罕。 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看这位亚伯拉罕，神为什么要选他？我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凭什么神要选他呢？圣经会有好多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特征，叫亚伯拉罕的因信诚义。那这时候他不叫亚伯拉罕，他叫亚伯兰。圣经从第十五章开始呢，记载了一个故事，说神把亚伯兰这个家族呢，从乌尔呼召到这个应许地，住在哪呢？住在希伯伦这个地方。然后亚伯兰呢，带着他的一个侄儿叫罗德，他们俩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然后牛羊成群。大家知道，好日子来的时候，什么问题就来了，矛盾就来了。当大家都在艰苦的时候，没时间制造矛盾，都为生存而奔波。当衣食住行充分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什么？追求诗，追求远方，我们会追求好多东西。那这东西一来，矛盾来了，说那地容不下这两个人了，他们的财物甚多，不能同居。迦南人也在那个地方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呢和罗德的牧人开始争吵争斗。那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你在这个当中，你该怎么办？是让还是打呢？你就看到一位长者不同于其他人，亚伯兰就对他的侄儿罗伯说，你我不可相争，这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逻辑，你的牧人我的牧人不可相争，因为什么？我们是骨肉之亲。骨肉之亲这个原文的含义就是弟兄，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我们教会与教会之间不可相争，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但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的教会不是这样，对不对？这届教会恨不得那届马上死了，互相死不往来的这种感觉，没这个必要。都是神的国度，我们应该有一个很好的国度感。无论你是哪届教会里的，都是神的教会，弟兄姐妹们应该彼此沟通，彼此帮助，这才是像亚伯兰一样，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遍地呢不能都在你的眼前。这时候呢，长者就说了，好了，你来选吧，你不想有矛盾吗？你想走请走，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我稍微停一下问问大家，如果你是亚伯兰，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吗？会吗？会，谁说会？我们一般不会，哈哈，那就是我们要么抓个阄，要么盖一张，对不对？要我们陕西人就是不简单，少说话，外面出去两下解决了算了。东北人也是这样，是吧？你会，我们大多数人不会选择的，但你会发现亚伯兰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长者的风范。他说我们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呢，你往左，我往右，你往东，我往西。这样我们就避开了矛盾。好，那具体怎么选呢？这时候你会看到你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你的未来。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第一条路，罗德看见了。罗德举目观看，见到约旦河的那个地方是一马平川，滋润全地，那个地方是草长旺盛。你想作为一个牧者，你看见那么丰盛的平原和草场，什么感觉？好地方，这个标准对不对？请问这块地亚伯拉罕看见了吗？也看见了。但亚伯拉罕说，约德你选那地。注意这个上帝的眼光怎么看啊？罗德一看，一马平川，滋润全地，上帝对这块地方的判断。我们注意看这个标准，他说那地方在神没有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好不好啊？好极了那地方。下一句话，也像埃及地。哎，你看到这个差别吗？圣经在告诉我们，你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同一块地方，你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你是想去埃及地，还是想去耶和华的园子？同一个地方，看你用什么样的标准去判断。于是罗德就选择了这一块埃及地。
以马平川，到处都是草，向东迁移。然后呢，他们俩就分开了。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的挪移他的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的面前罪大恶极。你说你看他没看到未来，你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没好果子吃。虽然一马平川，但你没好果子吃。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也会经常遇到这样，看到前景一片光芒，没了。有时候突然来到一件事情，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来，你连想都想不到，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然就来了。你会发现圣经就是这么记载的。罗德选择了这块地方，一直往下挪移，从这个希伯伦沿着约旦河往南走，因为这个索多玛在今天的死海的南端，大概这个位置，所以他经过很长一段距离，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日子过得很好。你想这样的一种场地下，它的牛羊成群啊。那我们来看一张地图，这张地图上面这个圈就是希伯伦，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很重要，在历史这个圣经当中呢，有好多故事发生在这儿。那么下面这个圈就是死海的南边，也就是索多玛所在地。那从上面那个圈到下面这个圈中间有一条红线，就是罗德的迁移路径。他沿着这个约旦河的这个平原地一直往南下，所以他经历的生活很丰盛。那现在回到亚伯兰，侄儿不是朝这边走了吗？那剩下的地是什么地呢？就是希伯伦的山地。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去旅游的话，希伯伦地区都是山地，不平的。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你看圣经没有记载亚伯兰这块地上长了多少草，也没有记载长了多少牛羊，记啥呢？注意读，罗德离开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话，虽然没草没水，但是有谁啊？有神在。这个是读圣经一定要看到，你看罗德那会儿上帝一句话没说，你隔着草走，隔着水走，有牛有羊有好生活，但是呢神没去。哎，亚伯拉罕这边呢有意思了，一片山区没有水没有这个绿草，但神在那儿，这就是选择。你神怎么说的呢？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什么意思啊？转一圈转一圈，你看到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那这比那个约旦和平原的威力大不大？要大多了。上帝说凡你看见的一切的地我都赐给你，还要赐给你的后裔，还要永永远远。那这个应许呢比那个平原地怎么样？大多了。但是问题来了，你信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你信吗？你说这玩意儿就是寸草不生的地方，你给我能干啥呀？这玩意儿不能吃啊，也不能喝啊。你相信吗？还什么世世代代，我这一代能不能活下去都不知道呢。你可能永远不信。所以我们要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我也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沙子这么多。为什么要用这个做比喻呢？因为他脚下踏的就是沙子，你去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他脚下踏的就是沙子，没必要找那么远跟他举例子，说你脚下的沙有多少，你将来的后裔就有多少，你会信吗？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将近90岁了，没儿没女，你会信吗？他说你的孩子为啥杀这么多？因为我把这地要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的曼利那棵橡树那里居住下来。亚伯兰在那儿筑了一个小坛，这个小坛啥意思啊？还是敬拜上帝啊。这个地方出来这个名字希伯伦，我说希伯伦的含义就是盟约的意思，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盟约，所以你住在一个盟约里边的是一个很好的福气。那这个盟约是谁做的？是你王之间的盟约吗？不是，是神与人之间的盟约，所以神给他应许这么多。
这个地方在哪呢？大概耶路撒冷的南边30公里左右的样子。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叫曼利。大家可能对曼利比希伯伦更熟悉一点，为啥呢？因为亚伯拉罕把这块地买下来了。他把这块地买下来干嘛呢？作为他家的祖坟。而这座祖坟里面呢，如果我们读完创世纪就知道，这座祖坟里面埋了几代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太太叫什么？撒莱。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太太叫什么？利百加。还有他的孙子谁啊？雅各和他的太太叫什么？雅各有那么多太太，哪个去了？利亚。他不喜欢的那个，不是他喜欢的那个。三代六个人葬在这块地方。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这个人如果不能葬到他的祖坟的话，上帝是不认可的。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农村也是这样，你家族不认可这个人，这个人是不能上祖坟的，对不对？这祖坟是不会冒青烟的，这就是这个讲法。所以我们说圣经里面有些东西非常重要，神喜悦的神会有安排。雅各喜欢的那个太太没有进入这个墓地，雅各喜欢的神不喜欢，神说不行，你不能进这块地。说这块地方很有意义啊。那这块地后来分给谁了呢？如果你看一下这个约书亚给封地的时候，他封给那个相信神应许的那个人，也长得年过半百的那位将军，大家知道叫啥？有谁知道呢？叫啥？去派去那个探子回来，只有两个人说我们上，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谁？加勒。这块地后来就分给了加勒和他的后代。这块地方后来也成为整个六个陶城里面的一个，就是这个地方。大卫在他30岁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所有的长老就是在这个地方把他高抹成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这个地方呢，在历史当中意义深远。亚伯拉罕把这块地买下来了。好，他在那做了一座坛，开始敬拜神。那这是一个选择，神给了你一块地，神说要给你一堆人，像沙子那样多。神说我要给你立约，立得永永远远。但是你现在面前除了脚下的沙子啥也没有，你会信吗？你可能永远不会信。那我们看看亚伯来是怎么做的。事情记载在这儿，两个选择结束了，罗德去这边了，亚伯兰在这儿待着。现在有一件事看起来和你们一点相干都没有。说有四个王，一个王叫示拿王，一个王叫以拉萨王，一个王叫以兰王，一个王叫哥印王。这四个王都很厉害。说还有五个王，这五个王呢叫索多玛王、俄伯拉王、亚妈王、洗别王和比拉王。这五个王和亚伯拉罕也没关系，和罗德也没关系。现在关系来了，这四个王和五个王干起来了。干起来了怎么办？那就和你有关系了。因为打仗需要财物，从哪去弄钱去？弄财钱。你有牛羊就抢你的牛羊，你有钱财就抢你的钱财，对吧？哎，四王和五王干起来了，结果四王把五王给打赢了。打赢以后怎么办呢？就把罗德和罗德的财物全部给掳去了。你看今天的生活和我们像不像？有时候我们发展企业觉得一帆风顺，一点阻力都没有，好像一看到几代人都没问题，结果突然之间发现祸从天降，四王和五王干起来了，一下把你弄的掳去了，啥也没了，牛羊没了，财物没了。所以身居罪恶之城，你根本无力保护自己。为啥呢？你看不到。这就是罗德的选择。他选了一个非常好、非常富有、非常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结果祸从天降。那怎么办呢？有一个人从出来逃出来以后，逃到哪？逃到希伯伦，到亚伯兰这儿来说，亚伯兰就住在那个橡树这个地方。他说亚伯兰，你的侄儿被人掳去了， 请问你是亚伯兰管还是不管？你会管吗？你心想，这龟孙子他学了最好的东西早都跑了，我还理他，该死。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注意看，亚伯兰从他的家里面选了318个精兵。四王和五王打仗是属于什么祭典？用我们中国历史上属于大军团作战。而你这318人，这就是什么作战？是精兵作战，对吧？不是一个规模的。但是圣经记载很简单，这几个人开始追，追到哪去？追到蛋，你知道蛋在哪吗？刚才说的那个罗德在哪？罗德在四海的南边，蛋在哪？蛋在北边的加利利湖边上的，中间上百公里啊。然后在夜间就把这些人追到了，追到一个地方叫大马士。大马士哥今天叫什么？大马士。哪个地方的首都？叙利亚首都嘛，对吧？我们中国的丝绸之路的那个重要的这个落脚点就是大马士革，就住在今天的叙利亚境内。你说追了多少里路？追上了，然后呢，把什么的掠物、罗德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以及相关的妇女和其中的人民全部夺回来了。啊，这一场战争圣经未描述，但是318个人。把四王五王征战的胜利者打得一塌糊涂，把财物给带回来了，以少胜多的范例。但圣经并没有说这是神的作为，你知道是不是神做的？很显然不是亚伯拉有这大的能力，神在祝福他。好，我们再往下看，亚伯兰回来了，罗德也回来了，你觉得谁去欢迎他呢？这不把人抢回来了吗？应该谁去欢迎他呢？有两个人去了。亚伯兰杀败了基大马老马和他的同盟回来了，索多玛的王来了。索多玛是那个败将，对吧？被四王给打败的那个，他来了，在维是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的意思。还有一个人来了，耶路撒冷的王麦基洗德来了，他来了带着饼带着酒迎接亚伯兰。圣经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在上堂课给大家讲过，这个麦基洗德最有可能是谁啊？最有可能是谁？因为麦基洗德是当时所有的人对他一无所知，无父无母无族谱，对吧？为啥呢？因为他太老了。如果你上一趟的家谱里面，你看到有一个人活到亚伯拉罕死了他还活着，是谁呀？挪亚的大儿子闪，活了600岁。他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还活着。好多人也就说，最有可能这个人就是当时的麦基洗德，他的资格最老，和神的关系最近。但不管他是谁啊，这是猜想。来了这两个人，一个人呢对亚伯拉罕的做法是一回事，另一个人是另一种要求。我们看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带着酒带着饼到亚伯拉罕这儿来，给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你，至高的神要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也就这个人认为这场战争不是你打的，是神打的，对吧？亚伯拉罕就说，那既然是这样呢，我就把我1/10的这个收获献给麦基洗德作为礼物。圣经中第一次出现1/10作为奖品送给一个人。所以1/10不是奉献，这个大家非常清楚啊，教会经常教导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律法中规定的1/10是税收，不是奉献，是必须的。1/10以外的才叫奉献。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你会发现麦基洗德让亚伯拉罕拿出他的1/10作为奖品送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收了。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厉害吗？这个人的身份绝非一般，希伯来书里面对他的描述是最多的。那索多玛王也来了，他来干嘛？他来说，你不是把人抢回来了吗？把人还给我，财物你就留下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人截然不同的要求。亚伯兰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我一根都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将来有人说我亚伯兰富足是因为沾了你这个所多玛王的光了。亚伯兰怎么样呢？却不还给他，一生清白。所以你看到这俩发生的故事，突如其来的这种灾难，结果有两个人来迎接他，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这事以后哪些事啊？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拉罕说话了。你看前面的事说明很重要，当圣经说这事以后，那就说明这个事很重要。到底是哪些事啊？我们刚才读了那么多，是哪些事？
救罗德。
救罗德。再往前看看呢，还有呢，封地什么的呼召，这一大堆的事都在这里面。说这些事以后呢，神对亚伯兰还讲了多少话呢？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的赏赐你。你读这句话是不是读的其实挺怪的？如果你是亚伯兰汉，你会惧怕吗？你怕啥呢？但上帝给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惧怕，说明神认为他还是有可惧怕的东西，对吧？亚伯兰汉，如果你是亚伯兰汉，你会怕吗？我都打胜仗了，我怕啥呀？对吧？但神觉得他有惧怕，他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那他怕啥呢？现在我们看下面这段记载。亚伯兰说了，主耶和华呀，我既无子，你还要赐福于我，何等的恐惧啊，对吧？我连孩子都没有，你赐福我什么呀？并且承受产业的那个大马斯哥的人现在隔着我呢，他叫以利以谢。这个人是亚伯兰在大马士那个地方又花钱买了一个仆人，是一个管家。亚伯兰说，你看我无儿无女，你还赐福我，那就财富加的是管家的呗。亚伯兰又说了，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的人不就是我的后裔吗？那时候买来的就等于自己生的，因为归属于亚伯兰。耶和华说，不是不是不是，绝非如此，这个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你这时候你会相信吗？你惧怕不？你向天观看，天上的星星有多少，能数得过来吗？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就如此的多。主算一下亚伯拉罕70岁的时候，神呼召他从伊拉克的最东边那边一个土地上乌尔出来了。75岁的时候到达了最北头的哈兰地，跟着他的父亲一起出来的。86岁的时候呢，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实玛利。99岁的时候呢，上帝让他改名叫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生了一个宝贝儿子以撒。175岁的时候死了。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神怎么赏赐他？等他死的时候有几个孩子？就一个独生儿子。说挺可怜的。神说，你的孩子像天上的星一样，地上的沙一样，你会相信吗？为什么要称他为信心之父？就是上帝在他的身上的事做到了极限，让你没有信心你就活不下去。只给你一个儿子，然后告诉你，你的孩子像天上的星一样，你想想开什么玩笑，对吧？你的孩子像地上的沙一样，你想想开什么玩笑。你永远不会相信，这个叫信心。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这就是神选这个人的理由。由于他相信神，所以神称他为义人。这里面有没有说他做得好？我称他为义人，没有啊。有没有说他打胜仗？我称他为义人，也没有。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跟他说了：“好，从现在开始，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在圣经中很少出现的。一旦圣经这么说的时候，那是一种身份的宣誓， 那就是我和你之间的关系。我是耶和华，我就是那个领你从无尔出来的，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这句话对亚伯兰已经说了好几次，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来看一看亚伯兰他的信心，他究竟信什么。我们读圣经读到一定程度之后，稍微停下来想一想，神说因为他信耶和华，所以我以他为义。那我们回顾一下，亚伯拉罕究竟信什么，值得上帝如此的说我就是你的神？信什么？是他儿子。这时候他已经那么大年龄了，太太不生育，你信吗？我们都不信，不可能啊。亚伯兰信，领他出来的时候，出乌尔的时候，我们知道乌尔在哪，伊拉克的东南角，是两河流域非常富有的地方，是个入海口啊。波斯湾那个海口不是在那入口吗？今天不是在那老打仗吗？这为啥要打科威特？那在科威特的北边的嘛，这很重要的战略要地。神说你从这块富裕的土地出来，到我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沙漠，你会去吗？就像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在多伦多待着日子挺好过的。神说我现在招你去南非，我们有多少人愿意起身？你可能不会去，而不是找你去那短靴啊，是找你去那长期祖祖代代住的那，你会去吗？短靴我们都不一定去，别说祖祖代代了。而亚伯兰离开了那个地方，到了这个地，神带领他，他就跟随；神赐他儿子，他就相信。他一点这块土地，他脚下站的这块土地是沙漠，不是他在乌尔的时候那个飞舞的土地，也不是他在哈兰的时候的飞舞土地，更不是罗德看到的那一片平原，而是一块沙漠。他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赐给你的祖祖宗宗，而且是永永远远，你感谢吗？他说你愿意接纳吗？亚伯拉罕说我接受。这叫信耶和华，这就是信心。就在所有东西你看不可能的时候，你相信这个事能成，这叫信心。如果说这一杯茶你相信吗？这个一点信心都不需，它就是一杯茶，对吧？如果你喝到沙漠里面，你喝的没水，那时候我要给你一瓶水喝，那个叫信心。你看不见，不可能，那个叫信心。如果在你的眼前你抓住得来呢，需要信心吗？不行。所以神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所以称他为义，这就是信心之父。如果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你会看到这三个重要的因素：神赐他儿子，他相信；神带领他，他跟随；神赐给他地，他接受。他没有做其他的东西，但是不是不需要证据呢？信心需要不需要证据？需要还是不需要？大家直接分析了，这边说需要，这边说不需要，到底需要不需要？需要啊，为啥需要？因为下一章幻灯片讲的就是这个。需要不需要？亚伯兰说耶和华呀，你咋能知道这得这地为业呢？亚伯拉罕心想，我现在站在一块沙漠上，你说你把这块地赐给我的祖祖代代为业，凭证在哪呢？他说，谁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好，我给你一个证据。圣经中有很多啊，你可以和神要证据的。那你注意看这个证据。耶和华说，你去准备一只三年的母牛，三年年龄大的一只山羊，三年的一只公羊，一只斑鸠，一只楚歌。这个东西好准备不？好不好准备？大家读的时候很好读，一眼就读过去了。其实准备的时候挺难的，对吧？你如果你放一头羊，你一定要知道哪一只三年，哪一只一两岁，哪一只一岁，你都知道才行啊。那问一个问，为什么要是三年？有谁知道吗？ 犹太律法当中献祭的祭物都是三岁。为什么是三岁？在动物三岁是他的成年时。那作为祭司侍奉神的开始年龄是多少岁？都不知道吗？不可能吧。30岁。耶稣为什么30岁开始侍奉？是因为利未记里面有明文规定，侍奉神的人是一个成年男子，30岁而立，中国叫30而立。30以前你连自己都站不稳，你怎么侍奉啊？所以30岁是侍奉神的年龄。祭司都是这么做的，献祭3岁的动物是动物最成年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拿来，神说我现在给你个证据，你把这个动物大的给我劈成两半，一半放这边一半放这边。为啥劈成两半？为啥？大家不问都不知道，一问也不知道。为啥劈成两半呢？ OK， 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跟王子杰签一份合同，你是几份？你是几份？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嘛。这就是这个，你所有的祭物放在那儿，我和你立约，一劈两半，一半代表你，一半代表我，谁违约的话将来就被劈成两半。这就是当时立约的记号。那下面记号来了，说你放在那儿，放在那儿不是白放着吗？说夜黑了，不料那地方冒烟了，然后呢有火从这个肉框当中经过。什么意思啊？神来了，接纳了这个原这个祭物，说明什么？立约成功了。这个例子在圣经中后来也发生过，耶利米书里面就有一段。耶利米当时就说，你们这些君王把祭物都劈开放那儿，从中间过去，结果祭物被烧着了，说明什么？神悦纳了。在当时这就是个记号，神悦纳。所以亚伯拉罕也要记号。有没有记号？有。有这个祭物劈成两半，我估计你在那儿你看着这个看着这个场景你都害怕，对吧？并不美观。但是神说这个是一个献祭，如果你往违约的话，将来就一劈两半，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记号很非常显形，但是让你终生难忘。好，这个证据来了以后呢，说明神悦纳了亚伯拉罕提出的这个证据，说这下你满意了吗？还有啥不信的吗？信了不等于你看清未来，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神要告诉你，你将来会经历什么。他有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从现在开始你牛羊成群？没有啊。从现在开始你一帆风顺？没有啊。我们看看他怎么交代未来。说日头落下的时候，亚伯拉罕睡着了，忽然呢有一股黑暗落在他的身上，这时候他进入什么状态了？梦想，梦来了。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你400年。这一段在讲什么？我要赐你的儿女成群，像沙像星一样多，但是呢他们会经历400年的苦难。这400年指的是什么？他们在埃及的430年。因为创世纪记载准确时间他们是430年，在这个地方交代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个国呢，我要惩罚他们。后来他们必带着好多财物从那儿出来，因为你们受400年的苦，但是你们在那儿蓄起很多的财物，神不会亏待你们的。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并埋葬。到了第四代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足。为什么不把迦南地的人全灭了呢？因为神有限制，神有怜悯的上限。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啊，神的爱不是无边无界的，它是有怜悯底线的。一旦突破这个底线，上帝不再给你讲任何爱不爱的事情，说搞定就搞定。 所以你会发现呀，这个迦南人的罪恶一旦满足，以色列人就要进场了。那这个地方出现一个问题，第四代怎么算呢？有谁知道代数怎么算？第四代就表示四百年嘛，也就是说一代是一百年。为什么一代是一百年呢？有谁知道？我们今天怎么算一代？二十年一代。为啥要算二十年？这个数字不是随便来的啊。请问是怎么计算的？是男人生孩子的那个年龄的平均值。亚伯拉罕生儿子是哪一年？多大了？一百岁。所以亚伯拉罕的代数是一百，四代是多少？四百年。我们中国的代数按二十年算，不是今天的数字，这个数字是以前的数字。我们父母亲平均生孩子的年龄是多少岁？就是二十。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晚了。已经在二十三四岁以后了，现在这一代人呢，三十岁都打不住，对吧？所以这个代他是这么算的，男人生孩子的年龄就是这个人的代数计算方式，这个大概是通用的啊。那我们国家的标准是按整个平均值来算，那每一个人的代数是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要早婚早育，不要等的那么代数长，亚伯拉罕有点晚，一百年四代。说这就是这么算出来的，所以他们要在埃及寄居四百年，这四代人这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把今天这一段故事呢放到一起，神称亚伯拉罕为基义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今天呢被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其实他就做了三件非常重要的事。神带领他说你起来，说走就走。神说要把地赐给你，毫无疑问接纳了，不管脚下这块地是沙漠还是绿洲。神说我赐你一个儿子，哪怕你99岁了，你说好，我接纳，100岁生一个儿子。这三样东西都是在当时眼睛看到不可能的事，但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神称他为信心之父，称他为义人。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也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神说我选择了你，那就等等等等，不着急，受几课我再等两课再上，我现在忙得过不来。那你的信心不足，当神说你已经好了去受洗吧，你就赶快找牧师上受洗课，赶快受洗归入主的门下。神的呼召一来，你说 Yes I'm here let's go，这是你的信心。神要赐给你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呢也许你不喜欢，神说你到这儿去，我给你一块工厂在这个地方，你就去。你不要去迟疑，你迟疑你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是表现不出来的。神说我已经给你看见了，你的施工在这儿，你就去，不要担心那个地方是什么地，不要担心那个地方有多少的困难，神让你去，神会保守你在那儿，你要接受就好了。神说我赐你一个儿子，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年龄大了无所谓生不了了，神说我让你有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抱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说谢谢，我接受了，这叫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你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被称义的人。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每天这种行为和这些挂钩，那个很重要，那个是在信心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行为，那个行为永远不能站在信心的前边。我们不可能因为你的行为在神面前被成为一个义人，我们谁都做不到，但是因着信心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义人。那今天这堂课我们就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啊。我们再说一遍，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和 YouTube 刘老师讲圣经，哪个地方都可以看。